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与中国友好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被赶下台，北京对此如何回应？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稍后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互联网自由连续3年全球垫底，美国能做什么？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是否会让人权议题靠边站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带您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他首次对亚洲的访问，部分人士认为他此行缺乏实质性成果。分析人士说，现在川普总统要开始做他承诺已久的事情，那就是对北京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采取强硬立场。川普在中国的讲话似乎是将美中之间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美国而不是中国。他说，中国为了自己的人民而占另一个国家的便宜，他不能怪罪中国。但是川普星期三在白宫的讲话语气大为改变，他表示美国被其他国家利用的日子结束了。川普说，公平互惠的贸易太重要了，这两个词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美国向每个想要与美国做生意的国家的公开邀请，也是对每个弄虚作假、破坏规矩和进行经济侵略的国家的坚决警告。正像他们过去所做的，特别是在不久以前，川普表示美国不能够再容忍盗窃美国的就业机会、财富和知识产权的不公平的交易行为。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星期四开始举行为期10天的训练演习。美国将派出14000人的军队参加，并且出动里根号航空母舰、3艘导弹驱逐舰以及一个海上巡逻侦察飞行中队。演习的目的是要增强防卫备战能力，以及通过空中和海上演习来加强日本自卫队和美国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训练演习在冲绳周边的海域进行。此前，美国海军和韩国海军在西太平洋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出动了海上自卫队最大的军舰，还派遣他2艘直升机航母中的1艘和2艘护卫舰参加了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的演习。展示军力是为了向朝鲜施压，向平壤释放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美国有能力快速部署强大部队。在津巴布韦军方发动了一场表面上不流血的政变2天之后，统治该国数十年的总统穆加贝的命运仍然难测。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据媒体广泛报道，穆加贝被软禁在家中，这位现年93岁被罢黜的领导人和他的妻子上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是在8天前的一场集会上。穆加贝的统治看起来已经终结，一些民众表示欢迎。津巴布韦发生的这场介入事件非常好，因为我们期待一个新的、更好的津巴布韦。坦克周二开上了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街道。此前一天，该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康斯坦丁诺·齐文加将军警告说，除非穆加贝停止在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部清洗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支持者，否则他将介入。穆加贝据说为了帮助他妻子成为继任者扫清障碍，已经免去了姆南·加古瓦的职务。津巴布韦执政党周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姆南·加古瓦将回归，但目前他的行踪不得而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了他12天的亚洲之行后，他再谈到了对朝政策。另外，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建议中国驻美记者要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来注册。而针对津巴布韦政局持续的动荡，这些问题北京方面在今天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今天的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在昨天在美国提到了他亚洲行的成果，特别提到朝核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习近平主席同意用中朝紧密的贸易关系施压，而且不再用所谓的冻结、换冻结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也就是中方原来所提的双暂停的建议。那么今天中国官方是如何来回应呢？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昨天在总结亚洲行的声明中说呢，习近平主席认识到拥核的朝鲜对中国是严重的威胁啊， 那么下一句话呢，就是说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歧义或者是误解。那么我们查了一下他说话的这个原文呢，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看法一致，不接受像以前一直失败的那些协议那样的双暂停协议。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他没有说不接受双暂停协议，而是不接受那些一直失败的那些协议那样的双暂停协议。所以呢这个关于这个这方面问题呢，今天在记者会上，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也有这个很多提问啊。那么双暂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朝鲜停止核试验，美韩呢停止大规模的军演。那么今天在这个外交部记者会上呢，这个路透社的记者就提问说，中国政府怎么看川普的言论？这是否反映了上周川习会所讨论的内容？那么发言人耿爽就回答说，中方在朝鲜的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他说中方认为双暂停倡议是当前形势下最为现实可行、合情合理的方案。他说双暂停只是第一步，并不是终点啊，基本上还是重申以往的这个中方的那些建议啊。那么稍后 BBC 记者追问是否媒体误解了川普的声明，耿爽则回应，他说刚才我已经做了全面的回答，希望你做出正确的解读。接着呢，中央社也问了这个关于中联部长宋涛出访朝鲜的这个顺序啊，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十八大以后中共首先派出的这个人呢去出访朝鲜是排在第三位啊，就是说在那之前是宋涛先去了越南和老挝，那么去朝鲜是第三个。那么耿爽呢对这个问题回答说呢，中共派出党的总书记特使呢去通报十九大的这个情况，是根据中方与对方实现协商后做出的安排来决定的。余文，
今天我看在记者会上有不少的这个重点话题啊。另外一个我们来关注，就是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的年度报告里面要求要把在美国的中国官媒记者还有雇员登记为外国的代理人。那么今天北京外交部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近年来呢，中国官媒在美国的发展呢非常的迅猛啊，这个人数也是猛增。那么人民日报在 Facebook 上的粉丝数量呢甚至超过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美国的大媒体。那么美国国会所属的这个委员会呢昨天公布的报告指控中国新华社等国营媒体呢涉及情报和宣传活动，并表示这些媒体的员工在美国都应该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对此耿爽回应记者的提问时说呢，这个报告的内容很多都是子虚乌有，反映了他们对华的偏见。余文，
是。那么另外当然就是津巴布韦的局势了，目前看来当地的局势仍然不稳，而且穆加贝总统看来是大势已去了。中国官方对于津巴布韦的情势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是的，从1980年代就开始掌权的穆加贝遇上了麻烦。那么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命运呢颇为令人关注。上周五呢，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齐温家访华，他回国后不久军队就立刻控制了津巴布韦的局势，但是军方否认这是政变。军方称他们的目的是铲除总统穆加贝周围的犯罪分子，而且说总统目前安全。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的口径也基本与津巴布韦军方一致。昨天就有记者问齐温家是否与中方谈论了权力更替的计划，那么发言人耿爽就回答说，齐温家访华是中津双方商定的正常军事交往。而作为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津巴布韦局势的变化也关系到中国在津巴布韦投资的利益。那么耿爽回应美国之音问题啊，就是说美国之音的问题是说中方是否会重新做风险评估。那么耿爽就说，中方高度关注津巴布韦的局势，希望津巴布韦的局势保持稳定，有关问题能够得到和平妥善解决。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耿爽当时说的话。
中金的友好合作是全方位的合作，惠及双方人民。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友好政策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出津巴布韦的友好。
对于存在发生政变风险的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和地区啊，中国是否会改变投资策略呢？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我当时提出的啊。耿爽没有直接回应，他说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保持稳定，不愿意预测别的国家发生政局突变。另外呢，委内瑞拉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啊，可是委内瑞拉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路透社就问委内瑞拉欠中国230亿美元的债务，中国政府是否担心他无法偿还这些债务？那么耿爽回答说我们注意到委内瑞拉政府承诺履行偿债的义务，并且已经付诸实际行动。他说我们相信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有能力处理好本国的债务问题。耿爽还说希望各方通过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目前中委之间的融资合作正在进行，这也是耿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疑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继续我们来关注去年发生在日本一起中国女留学生江歌被杀事件，最近再次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热点。在2016年11月，24岁的中国女留学生江歌，她因为收留好友同住，却遭到好友的前男友跟踪上门，用刀捅死。中国网民对此展开了有关人性、法律和道义的一场激烈思考和辩论。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北京的独立时评人陈杰仁先生，来和我们谈谈他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你们好。
是，我们知道从上个星期开始，江歌案又再一次在中国的网络上而且被刷屏了，为什么这个案子会再次引爆中国的舆论场呢？
中国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热点，所谓的热点案件引爆舆论场，其实近年来是屡屡发生。比如说这个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这个山东的乳母案。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个舆论场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案子会容易引爆呢？就是在舆论上容易引爆，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这个网民啊，他已经没有自由去真正对于像涉及到政治啊、民主权利啊、这个大政方针的一些事情呢，就是进行公开生气的权利与自由了。所以呢，只好去把一些这个生气的对象放在这些这个社会小的一些案子当中，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国人素来喜欢用道德去评价，一旦涉及到道德的时候呢，就大家口诛笔伐，群情激愤。那么这样呢，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发表和发泄自己的情绪。那么第三个原因呢，确实像这么一个事情，它切中了当前中国整个社会道德的一个痛点，就是道德越来越沦丧，人没有诚信，对于帮助别人，对于帮助自己的人也没有去救助的，也非常冷漠。就像这个一个人如果扶了一个倒地的老人，最后反而会被污一样的。所以呢，他也是切中了中国人的一些道德痛点，因此呢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共鸣。从三个方面来说，容易引爆了一个舆论。
是，陈先生，另外在这一次的这个激烈的争议当中，我们也注意到一点，就是江歌案过去一年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舆论引爆，公众的焦点是转到了这个江歌的室友刘星的身上，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么很多批评人士认为，犯法的人有法律可以去制裁他，但没有道德的人就只能靠舆论去谴责他。您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人，您怎么样看待这种观点？也有人说刘星是不是已经被钉上了一个道德的十字架呢？
我觉得大多数中国网民对于刘星的谴责还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刘星作为一个请江歌去帮忙的一个人，最后当 帮助自己的人面对危险的时候，他居然可以袖手旁观，甚至把门给关紧，最后让这个帮助自己的人给被活活的杀死。他确实缺乏起码的诚信，也缺乏起码的这种善良之心。但是我认为可能更多的人呢，忽略了一个中国的法律问题，就是像这样的案子虽然发生在日本，但是根据中国刑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它是中国法律是可以管辖的。而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刘鑫由于他请江哥去帮助他，但是最后因为他的这个邀请行为陷入了危险，他把门关上之后，实际上他是因为自己的先前行为负有了对于江哥的一个救助的义务，但是他违背了这个义务，他没有去救助江哥。那么实际上刘鑫应该对于江哥的死亡是负有刑事责任啊，或者是故意杀人犯的共犯，或者是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都是可以去考虑的。因此对于刘鑫来说，不只是一个道德的谴责，更重要的是应该未来要追究他的这个刑事责任。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杰仁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您。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昨天发表的年度互联网自由报告。中国连续第三年被评为全世界互联网自由度最差的国家。报告中指出，今年六月份生效的中国新网络安全法会让中国的网络自由更加雪上加霜。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常平先生您好。
哎，您好。
是，我们看到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中国是连续第三年蝉联世界倒数第一啊，那么超过了叙利亚、伊朗这些国家。您对于这样的结果意外吗？
哎，我不感到意外。可能很多人从表面上会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比中国的互联网自由状况更加糟糕，但是他们忽略了从整体上说，中国的这个管控手段之齐全之精细，以及管控人群之庞大，以及他对这个世界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影响之巨大。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的话，那么中国毫无疑问在互联网管控方面是世界首恶。
嗯哼，是，我们知道您刚刚提到中国在管控的手段之巨大，可能有一些人都无法想象。在自由之家这份报告里面就指出了，中国的审查机构对西藏和维吾尔族群更频繁地切断移动互联网接入服务，另外还招募年轻人来监督网络。而在今年六月份开始实行的新的网络安全法，则是加强了网络公司来要求用户实名注册，并且要协助安全机关的侦查活动。跟我们谈谈中国的互联网控制现在到底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
哎，这个报告指出，这个中国审查机构对西藏和维吾尔族群的这个网络严格的监管和这个。和这个用网络来这个来误导来那个减少和误导他们的这个跟人权有关的这个事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常用网络用手机也很方便的这些中产阶级人群，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就是实际上在过去若干年内在新疆等地方试验的网络管控已经逐步成为这个在中国大城市的网络这个管控的一部分。那些东西只是试验，它不会是单独分开的一个试验。那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一样，现在在中国进行的网络试验，它为什么对世界有影响，也是它实际上是说不只是单独在中国运用，它也成为整个这个对世界的互联网生态有影响的一重要的一环。所以中国未来的互联网状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而且呢它直接影响全球的互联网的生态。
那么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知道常平先生，就在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还透露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将要在12月3号到5号要在浙江乌镇召开。那么今年的主题是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那么很多人说，一个被评为网络自由度最差的国家，却年年的来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这是一大讽刺还是他们的自信呢？另外我们看到在自由之家的报告里，就像您刚也提到的，其实他们发现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社交媒体的控制，甚至包括美国的网络自由也在下降。 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世界范围的一个大趋势呢？
嗯，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在当今世界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中国乘虚而入，就中国在这个习近平政府和之前有所不同的，就是之前呢是所谓韬光养晦，韬光养晦，这个是这个看得到自己是无法比较少的影响世界，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几个自信哈，四个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就越来越多的影响世界，所以呢世界互联网大会是在这整个大趋势下中间的一个会议，还会有已经有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甚至还会有世界哲学大会等等，这个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它既是讽刺也是自信，它是对全球这个互联网发展的讽刺，它同时呢确实是这个中国政府在管控中国互联网乃至影响全球互联网生态方面的自信。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常平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点评，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稍后回来，川普总统的亚洲行被批评没有提出人权问题，在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时刻，美国能做什么？美国优先，中国人权，川普总统会如何抉择呢？稍后的现场讨论，人权网站改变中国的创办人曹雅璇女士，以及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
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公布了他12天亚洲行的主要成果，他强调在贸易、在朝鲜问题上的重大进展，但是人权活动者批评川普总统访问期间没有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越南还有菲律宾等国的领导人来施压，是让人权议题靠边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总统确实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人权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那么相关的批评是否正确合理？而在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时刻，美国该如何迫使中国改善人权？关注中国人权是否会影响川普政府追求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美国优先政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网站改变中国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曹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杨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杨宪宏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强调了，这个川普总统在中国的时候确实与习近平就人权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不过人权活动人士说，他们觉得川普总统在公开场合对人权只字未提，而且还把这个人权以这个所谓的个人权利 individual rights 来取代了，所以他们以此来批评川普总统忽视人权的问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批评正确合理吗？
我觉得人权团体批评川普总统是对的。我认为这一次川普总统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来表达他对人权的关心哈。那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今年二月、五月，我都到过美国，也都跟他的重要幕僚都交谈过。我也进了国务院，也进了白宫，也到了国会，那都见到他非常重要的幕僚，以及现在他的外交人员中间的这个很多的重要的官员啊。那他们的这个对于人权的关切，我认为这些官员的对人权关切远超过奥巴马时代啊。那所以呢，我们当时候对于二月跟五月的时候，其实对川普政府啊，特别是他在救援这个谢阳太太陈桂秋的这个实际行动上，我们是刮目相看的。那虽然他在都比较强调要有实际的行动，然后他们对于这些这个人权的关切基本上也都是有行动的，比如说在川普总统要去中国之前，白宫还是由 Matthew Pottinger 在接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受迫害，特别是709律师啊的这个家属，他都做了。可是呢，我们想说他如果做这么多，他可以不管在亚洲行的十二天的哪一天，他可以非常公开的表达他对这些事情的关切。所以我相信川普总统在人权的这个基本素养上啊，的确是有待加强的。那他的幕僚很好，我必须讲说他的幕僚其实是优秀的，包括国务院的官员，很多人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保障人权哈的这个意的重要性，就是任何对人权的侵害都是对美国第一以及对于美国主权的侵害。这件事情是从白宫一直到国务院都非常清楚表达，可是可惜的是川普没有表达。所以也许那个他想要说的事情，我们还应该要再给他机会。我们希望川普总统一定要把握这些机会，把他应该要讲的话讲出来。
所以杨先生，我在这里要提到一点，您刚刚也提了，在今年的二月和五月份您都来到了华盛顿了，那么与这个川普政府的官员就中国的人权议题这个互相交换了意见。那么您认为川普政府的官员对于人权议题的关注是更甚于前任政府。那么当时在二月份，您是来美国参加川普总统上任后举行的第一次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当时您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您是这样说的啊，您说这个尽管川普总统在这场演说里没有提到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但演说已经表示川普不再是一个商人，他的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中共认为他是可以被买的，那就错了。那么从您刚刚的这个说法，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上任已经十个月了，是否可以说这个他的幕僚即便如此关注中国人权，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仍然没有办法改变川普总统呢？您的看法？
我倒不是认为说川普总统没有被改变，我认为川普总统是有被改变，可是我觉得他在人权方面，他的幕僚给他的，包括很多的 NGO 给他的一些讯息啊，他为什么没有采用？他的幕僚其实是非常详细记载的，他们希望川普到中国去可能要做的行动，这些行动他的幕僚其实都有跟 NGO 团体谈过了以后，我们也有特定的讯息说有传达给川普总统的。那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说，就整个界面来看，川普总统太消极了，没有去执行大家建议他的事情，然后他的幕僚应该也都是有转达，是什么原因我们需要了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会在这时候就批评川普总统哈，但是
他欠大家一个说法。
嗯，曹雅
欠大家一个说法。
好的，我们来听听曹雅雪女士您的看法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在这次亚洲行结束之后，在关注人权议题方面都给这个川普总统打了不及格的分数，您个人的看法如何？
对，我想说的是呢，川普他呢，他本人从他过去，我看了川普竞选期间，我看了好几本川普传记哈，帮助我了解这个新的非常不同的总统。我觉得这个人权问题、权力问题，还有这个制度的这个守护问题，也就法治问题，这并不是川普这一个作为一个特定的美国人，并不是一个他特别关心的问题，在个人层面哈。当然呢，当了总统呢，那是一个这个位置变了。那么他这次去中国呢，去中国还有韩国、日本这一带哈，东南亚，主要的议程和目的是北韩问题。那么美国急于寻求，我们都知道这个金正恩几天发一弹，几天发一弹，就是恨不得美国和北韩已经到了一个战争的边缘，所以美国急于寻求在地区寻求合作解决这个问题，而这种合作并不容易，尤其美国尤其期望中国来使用它的影响力来和美国配合。那么走之前呢，当然人权组织例行的要求美国总统提出人权问题，从具体案例到大的话题，比方说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法治等等。那么我们也观察到，那么川普去的话，习近平花了大功夫去迎合他去让他感觉到很重要，很受欢迎。那么我们据说我看报道说，中国有几百人还是几十人的一个团队，专门研究川普总统的一言一行，他的喜好，他的厌恶，这就是为了去迎合他。那他回来呢，也表示他跟川普他跟习近平谈得很好，有一个 great relationship 哈，关系很好。那么他这次去，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向中国政府说情，把那个 UCLA 的几个篮球队员给放回来了。这几个篮球队员在中国偷了东西被抓了。那么呢，大家就问了，特别是人权群体就问了，那你有没有像既然能和习近平谈这个篮球队员放篮球队员，有没有跟习近平谈刘霞的事情啊？刘霞一个无辜的人，有没有向中国政府施压释放江天勇律师、吴干还有王全章律师啊？那么对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得到具体的答案。那么呢，媒体呢更多的是在分析这个川普总统的一言一行一举在中国。那么人权上应该说大家是比较失望，但是这几天呢，我的看法呢有点变化，也不能说我的看法，我的视角有点变化。我在想，我也和朋友这样说，我说我们与其盯着川普总统的一举一动，跟习近平坐在那儿喝茶什么样子的，高兴还是不高兴，说了什么，我们不如退一步看一下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在近期内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包括这次行程的前后期间有一些什么变化。我发现这个观察很有意思，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第一，就是川普总统他刚刚到达亚洲的时候，他改变了以往一贯的所谓的亚太地区的说法，他现在叫做印太地区Indo-Pacific，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很多人注意到了。第二，就是11月12号在马尼拉，四个国家叫做 Quad， 他们叫 Quad 四个国家举行了外长举行了会谈，这四个国家是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他们讨论引号共同的利益，那么他们的共同最大的共同利益应该说是中国
好的，
如何针对中国。对，第三就是说，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很反对这个 TPP 这个贸易协定，在亚 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大贸易协议，他竞选的时候就反对，上任也反对，美国也不要签。但是实际上这个 TPP 的谈判，十一国谈判还在进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也就是说有没有美国我们都要按照原来的想法去发展这个大地区的这个贸易关系，
好的，
以抗衡中国的优势。
是是，苍女士，对不起，
这些呢，
哎，啊哈，您说，
看下来呢，
啊，
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迹象，需要我们共同去观察。嗯，
是，那么当然现在就问题就来了，很多人也说，其实说者不做，做者不说，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或许川普总统真的是在默默的做，只是他不在公开场合里说。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直播室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表达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说到川普这次访华没有敦促中国改善人权，令人失望，因为近两年中国的人权继续恶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美国总统过往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口头批评成效似乎也不大，川普总统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口诛笔伐不如实际行动。那么不知道川普总统将来是否会在人权上有更多的实际作为。还有这位署名名凤在竹的网友呢，他说美国不必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压，中国只相信实力，美国只需要做点实际的事情，如中共官媒可以大举进入美国，但是美国媒体无法进入中国，如此不对等，美国应该要做点事情来改变它。所以呢，也有不少的网友有这样的一些看法。我想先请教我们的这个在台湾的杨宪宏先生，如果说真的要来做点实际的事情，那么美国现在手上到底有什么牌可以打？很多人说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中国展开贸易战，这些都是可循的方法，您的看法呢？
今年四月二十的时候，这个川普总统其实写信给这个国会啊，就已经表示他会确实执行 Global Magnitsky Accountability of Human Rights Act 啊，他会执行这个。那这个非常少见的一个状况，因为这个法是奥巴马总统通过的啊。那本来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川普是逢欧必反啊，只要是奥巴马事情他都要反。可是他特别强调他会遵守奥巴马所定下的这个。那四月二十以后，事实上我五月的时候在进国务院啊，国务院的官员非常高级的官员啊，还跟我谈到说未来在执行马格尼斯基这个 accountability act 的时候呢，台湾能不能帮忙，甚至于还希望说台湾可以平行立法。好，这个我们都是在国务院里头谈的。那甚至于更重要的是说，是不是我后来就跟他说，那我们其实对这个中国的状况，尤其是涉及这种人权问题的哈，压迫人权问题的官员的情况啊，我们也有收集。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非常欢迎台湾如果也能提供资料给美国，所以美国正在累积正在累积 Magnitsky要处罚的官员哈，然后当然更不用讲，他们已经掌握相当这些中国的贪官污吏，甚至现任的官员在美国有妻有儿有这个存款啊，那这些钱的来源其实都是跟 laundry 有关，都是洗钱来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事实上我们也还是有实际联系，所以我基本上还蛮同意说，川普这个人其实还是一个实际的人，他会做实际的事情，然后也许他就认为说，过去也是口头说哈，都也没什么用，所以他换一个方式。可是我还是维持我刚刚的说法，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再给川普总统一次机会。你还并不是只有这一回来亚洲，你有机会讲人权，你随时每一天都很好，在白宫里头讲人权也都很好。而且中国现在仰仗跟他之间有非常多的 transaction， 任何的机会他都应该掌握。我们还是期望，就像他在二月在这个早餐祈祷会里头，他所对神、对上帝，他讲话、他 promise、他祷告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事情， 跟彭斯副总统一致，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是美国第一的基础，那这个部分他就必须对中国人权现在被迫害如此严重的状况，他必须把它当成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肢体，都肢体受苦的时候，他必须也同时表达对肢体受苦的一种支持，一种维护，他必须用基督的精神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他非常清楚说他要把神带回白宫，他必须 keep 这个 promise。
嗯哼，
我的意思
是。好，我们现在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还有更多的网友有他们的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态度和做法上，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有着明显差异，民主党是大力宣传扎实推进，而传统共和党比较低调些，更多的是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方式来推行他的价值观，从最终结果来看，共和党的方式似乎更加有效，毕竟放下戒心的接受才会更加自然，所以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川普不提人权反而会起到好效果。而这位署名叫席元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这次访问中国没有提人权，是因为不想和以往一样让中共用人权问题来要挟美国给予更多的东西。那么对于川普总统这次的访问中国没有公开的提人权，您认为川普总统还能做什么？那么他是否忽略了中国人权日益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这第一位，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哦，您好，郑小姐啊。川普总统是在商言商，因为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商人，所以不关心中国的人权。我想是这样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异类，那这些异类是少数，但是后来历史一再又一次的证明，这些少数后来就成了大多数。想一想80年代中国人穿喇叭裤都是精神污染，但是后来呢，现在今天的中国人，男人变女人，女人变男人，而且还要在电视台上主持节目啊，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说啊，今天的民主宪政民主今天不适合中国，明天不适合中国，但是不代表在可预见在将来适合中国。所以我呼吁还是共产党放弃敌对意识，不要再继续的镇压那些维权律师还有持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们。
好的，
谢谢
您，宁夏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川普和习近平未在公开场合秘而不宣的商讨中国的人权问题吗？川普也不会公开的指手画脚横加干涉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和惹怒中国，也不会以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为赌注来进行人权谈判。我想关键的还是中美在媒体行业和信息产业进行双向对等的交流互动和交易嘛，也就是说将人权问题与经贸问题挂钩融合，挂钩融合，也就是说人权问题也需要投资和投入来促进中国的人权发展，最后在言论新闻通信的自由为突破口来带动和推动中国的人权的发展。我想美国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救世主，在中国人权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的人权问题还需要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和觉醒吗？
好的。
而美国只要能坚持本国的人权机制200年不动摇，才是最大的实力和信心的展现。谢谢。
好，谢谢您黄先生。我们在网络上现在有这位署名叫 Eric Cartman 的这位网友，他说他同意杨宪宏先生的说法，确实劝我们一个说法，这个灯塔国真的该有个灯塔国的样子。虽然现在谈美国优先没错，但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地位，意识形态也很重要。否则拿了订单乐呵呵的走，和菲律宾的杜特尔特真的没区别。希望川普能够在经济之外体会到这一点。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谢谢催化的这位网友，他说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是人权大于主权，而现在的中共开历史倒车，习近平以皇帝自居，像以前皇上接待凡属一样，想给特朗普一个下马威，这只暴露了他的短视和夜郎自大，他的下场会像齐奥塞斯库同样的下场。还有这位署名叫讯息已撤回的这位网友，他说的就像刚刚的新疆黄先生所说，中国人的人权还是自己想法争取吧，什么事情都是靠外人 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我想接下来要问一个可能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假设性话题，我想先请教曹雅璇女士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如果今天川普总统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北京的时候公开的向习近平提出了挑战，质疑中国的人权问题，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我都不想以一个假设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假设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他这次去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急迫的问题，他就是琢磨着要怎么样不要惹恼中共，就这三天把这个大家的面子都做足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在那儿不要说公开，私下谈的可能性都很小。我还是想再次回到刚才，就说之前有一位网友说美国有什么办法去那个达到他想要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结果。那么呢，我们知道星期三呢，就是刚才好几位网友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昨天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这是国会下面一个委员会，他专门就是衡量和研究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的贸易对经济与安全的这个影响。那么昨天他的在年度报告中提出一个意见，他要求国会呢，要求中国的记者，特别是新华社的记者，因为他们在这儿从事情报工作，那么要让他们登记为外国情报人员，
外国代理人。
这样的话呢，他就他的机构的行为，还有他的人员和财务的公开程度就要求很高。所以刚才说到，这就是一个办法。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本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已经要求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美国电视台已经做了这样的登记，外国代理人登记。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马格尼茨基法。我自己已经私下和国务院的官员以及领馆的官员有过交流，就是他们这个马格尼茨基法12月10号不到一个月就要出名单，上面应该今年是有中国被惩罚的人权施害者。但是呢，就是说我也特别同意刚才有一个网友说，应该把这个对就是信息言论自由法治的一些这个要求和经贸挂起钩来。的确我们也一直这样倡导，因为美国的商界呢也有这样的反弹，就是因为在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做生意，处处受到人为的非常arbitrary， 就是很不可预测的这种阻拦和阻挠，所以这些都在成为问题。那么美国的武器，美国到底有什么方式呢？我们是民间社会的草根活动者，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前不久呢，这个提勒森国务卿他说一句话，他原话大致上是说，美国有一个足够的武器库。当然，这个武器库不是指的具体的武器，导弹、核弹那样的武器，就是有这样的工具。来强迫中国在一些美国志在必得的一些事情上采取合作态度，比方说贸易逆差，还有南海问题等。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把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隔裂开，把它单独的跟什么都不挂钩，这个实际上是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实际上美国和中国的一切经济上的不愉快，你稍微刮开表面的皮，下面就是人权问题，就是法治问题，就是对规则的尊重问题。所以呢，美国迟早不管是在川普总统任内以后以内也好，或者更迟一些，人权问题最终必须要纳入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体当中。
好的，
不然的话，美国的利益会进一步受损。美国必须更尽快认识到这个问题。
嗯哼，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杨宪宏先生。我想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章啊，这个也引发了很多讨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那么他在上个星期呢，在这样的一篇名为《中国公众大多喜欢特朗普的什么》 这样的一篇文章里，他说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情节很重，但他同时似乎是对华政策的务实派，对外交意识形态化不感兴趣，迄今没有怎么拿人权等乱七八糟的事情纠缠中国，这让中美关系可以集中于实质问题的合作处理。我想请问杨宪宏先生，人权问题怎么会是中美外交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处理问题呢？那么另外，刚刚这个曹雅璇女士建议的经济与人权议题在美中之间应该要来挂钩，您赞同吗？
事实上哈，这个当然我完全赞成曹女士刚的论述啊，而且这个其实环球时报那是非常幼稚非常无知啊，表示他们这个环球时报这些人根本就不在真正的曹这个习近平核心。其实从习近平那个上次来访问美国到佛罗里达以后，美国国务院已经定出四个篮子跟中国谈判，第一个是外交，第二个是经济，第三个是网络安全，第四个是人文社会，四个篮子里头都有人权。这个对话我也可以讲，这个对话是我问了美国的副国务卿哈、Virginia Bennett 跟另外一个副国务卿 Laura Stone， 我跟他们两个我们在办公室里头谈的时候，我谈到说人权会是特朗普总统会把它放在哪个领域，因为我很同意曹女士的见解，所以我很客气地问说，你们有关人权的部分是放在哪个领域来要跟中国谈。他告诉我四个领域都有人权，也就是曹女士刚讲的经济必须有人权，外交必须有人权，然后网络安全必须有人权，人文社会交往必须有人权。这些我非常清楚的从这个国务院的官员的嘴巴中间告诉我，然后他事实上后来我观察了，包括几波人哈，包括杨洁篪啦，还有什么刘延东啦，这些人他们一路在要铺展那个川普访问中国之前的所有的谈判，我都听到的，他们在谈判的过程里头非常多的冲突，就是美国非常坚定的把人权放进去。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说，这个特朗普的内阁，他的官员，他的这个阁员，以及他的幕僚，都是非常坚持以人权做美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做事情的。所以我们相对来讲，也许我说个比较轻松的话，就是特朗普觉得他的工作已经都做了很多了，所以他自己不需要去多讲这些话，这是有可能。可是我还是要说这样是不行的，特朗普总统，你的幕僚非常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你要总其程去表达这个整个思考，这个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我想哦，因为我老实说，我们很懒得去驳那个环球时报的消息，他每一次的消息都不对，他讲一讲说不定两天后又被撤下来，这网路他常常被撤，因为他们的消息其实常常是不对的。
杨先生，我想最后我想请你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提到了自由之家把中国的这个互联网自由度啊，连续第三年是全球垫底的，认为中国是最差最差的一个国家，13亿中国民众面对的是互联网被屏蔽，政治社会议题被封锁，博客主被逮捕，新闻不自由。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很多的民间一些相关的讨论，对于中国人权议题的讨论，那么对于中国应该要施压，您刚刚也提到川普幕僚所提的在四个方面我们都要跟人权来扯上关系，都要来挂钩。可是问题就来了，中共政府现在在世界上感觉他们有很强大的自信，甚至在互联网极度不自由的情况下，他还要召开所谓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政权，任何的方式有可能会让中共来收手吗？在人权方面停止他们的打压吗？
我想哦，我还是延续我对川普的期待了哈。我认为他是这个世界现在最重要的领袖，他必须在白宫接见那些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人权被迫害，他们的账户律师被抓的那些那个家属哈，可能太太，可能是女儿，这些人他要办一次跟他们整个见面会，他一定他欠我们这一次。事实上，在我5月去的时候， 白宫的确有过这个思考，希望可以办这样的东西。然后 Chris Smith 跟 Marco Rubio 都非常清楚地告诉了川普，他必须跟这些家属见面，因为见过这些家属以后，他就感觉到他们的眼神，他就可以面对习近平，下一次面对习近平的时候，他会非常清楚地告诉习近平说，我见过这些家属的眼神，我不能让这样子的事情再继续发生，中国必须改善人权。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在国务院跟国会的这些听证会的时候，这些讯息都很清楚传达给川普了。那我们希望川普一定要回应这个，不是只是我们这些 NGO， 是美国国会对他的要求。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川普不但欠我们，他也欠国会
好的
一个非常大的说法。
好的，我继续回到曹雅璇女士啊，我们现在想要来看一看到对于中国人权的问题。这个星期我们注意到有一本英文的新书，那么在这个正式的面世了，开始出售。这本名为《失踪人民共和国》的英文新书啊，它在这本书里面主要描述的是什么？描述的就是中国当局对维权人士、对709律师、对异议分子所采取的所谓的强迫失踪啊。那么您觉得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外界来更加认识中国的人权问题，甚至我们说中国的这场人权的危机？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在全球得到了多大的共识与认同呢？
我自己呢还边缘性的参与了这本书的这个就是讨论和这个出版过程。我们网站呢就是配合这本书的出版，也出版了这个王宇律师，他是其中的一章，王宇律师对自己709遭遇的我们把它节选了一下，在我们网站chinachange.org 发布。那么呢怎么说呢，这个呢是我们长期以来很多机构很多人权机构、很多人权活动人士，在中国国内的、在中国国外的，还有各国政府内的，刚才杨先生不断地提到一些非常非常好的对人权非常关注的官员，多年的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官员，就说这是很多很多人很长时间很多努力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在增加，我们一直在辛勤的工作，增加这个努力而已。你说这一本书是不是会给会给就是说世界对这个中国人权危机、人权有多糟糕的认识增加什么？那我不能没有办法去评估，因为里面讲述的故事，这个强迫失踪什么秘密关押、所谓的指定监视居住，这不是今天才有啊，这个十多年前就有了，一直就有啊，黑监狱一直就有啊，高志胜律师的时候被那个绑架那么长时间酷刑，那这早就大家不是不知道啊。所以我还是要回到，就说我们作为草根的民间的活动人士，我们会不遗余力的、不遗余力的每一天去工作，去让世界知道，去给中国的人权捍卫者提供帮助，我们力所能及。但是呢，同时呢，这个世界，刚才杨先生说到他对川普本人有很高的期待，在这一点上我和杨先生略微不同。我想把这个眼光看的跨度和眼光看的稍微大一些。与其把这个期待放在一个具体的总统身上或者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不如把这个期待，不如用力去推动一个世界的趋势，不如去把这个期待放在这样一个趋势上，从各方面多层面的去揭露中共的这种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不尊重人权，而且试图颠覆世界秩序的这样一个政权。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我最后利用一点时间把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谈一谈。这位署名叫匿名的网友，他说川普不提人权是与前任总统是不太一样，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对中共扩张，美国要强硬起来，军事战略也好，贸易也好，如果这些方面对中共有所限制，间接的就可能对中国人权会有所帮助。而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说，川普只是一个生意人，没有哪个生意人会对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客户施压，美国总统的确要对美国纳税人负责，但是中国的人权是急需要国际关注的，如果美国总统只关注自己的生意和美国的一亩三分地，只怕中共的专制价值输出总有一天会让全世界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曹雅璇女士还有杨宪宏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将和您探讨有习近平智囊之称的王沪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